弟兄姊妹早晨，唔知刚才喺一齐唱诗同埋诗班唱诗嘅时间，弟兄姊妹会唔会同我一样系好享受刚才一段诗歌嘅时间？因为天父上帝都同我哋讲说话，以致到我哋能够喺当中有更加多嘅领受。两个星期前，我同大家分享了一个有关人间乐土的信息，目的是想告诉大家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着重祷告，希望大家一起在祷告里面好好的学习。所以上一次就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怎可以在地上做一个乐于祷告的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我乐于为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我为这个家庭的事来到祷告。我们的教会，我乐于为教会要有的 ministry， 有的事工我们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这个地球，我们愿意为这个地球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或者是这个地球里面一些的人，我们愿意来到祷告。为什么讲完人间乐土，现在我们有一个人间乐土终极篇呢？是因为我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就着这个题目，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所以就有人间乐土第二讲，但不想吓亲大家以为还有第三第四讲，所以就将这篇人间乐土改为是终极篇，即是说不会再讲人间乐土。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至十六节，其实如果我只睇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佢就咁去睇嘅时间，好容易解释，好表面，好容易解释。尤其是系对当日嘅信徒嚟讲，主耶稣基督治病呢个神迹，唔单止系后来几本嘅福音书都有提及，仲有可能系呢班门徒系佢哋真真正正目击嘅事实。例如主耶稣可以叫重病得医治啊，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啊，黑眼的可以重见光明啊，瘸腿的可以再次行动自如啊，血漏的可以得医治等等等等。十二门徒同埋使徒保罗，佢都能够依赖祷告，一样是有治病的大功能。在《使徒行传》同埋其他书信里面都有咁样讲到，藉祷告得医治。在当时的读者来讲，身体上的病痛得到主耶稣基督或者他的门徒的医治，一点都不出奇。当年如果就这样去解读这篇的经文，也都不会太过困难。问题是，作为我们今天21世纪的门徒，我们怎样去解读这段经文呢？当我之前要预备人间乐土这篇讲章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我是有些东西是逃避了。同一段经文，我只是故意去解释五章十三到十四节，还有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而放弃了解释中间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的经文，因为经文这样说：出于信心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只是集中了上一次处理了我们怎么用什么心态来到祷告。我们的论点，我自己的论点就是说，我们祷告是回应上帝敲我们的门，祈祷要存着一个无助的心态，而这个无助的心态是源自上帝他先敲我们的心门。我们跟神不单止有对话式的祷告，上帝他还会千方百计地去鼓励我们打开我们自己内心那个心门，让主耶稣基督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的里面。正如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样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所指的就是上帝，我们的唯一的真神，我们的阿爸父。这段经文最能够讲明祈祷那个意义，就好像我们用一条锁匙开启这个大门一样，而这个大门就是藉着祷告让我们进入蒙福和圣洁这里的大门。但当我们看回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的时间，经文就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歌颂在原文来讲也有祷告的意思。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命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上次讲过，当你受苦的时间，即是上帝敲门叫我们去祷告；当你喜乐的时间，上帝也都敲门叫我们去祷告。十四节经文说，有病的亦都是上帝敲门叫我们奉主的命用油膏抹，然后快快祷告。而十五节下半节就这样说，当人有罪，就是上帝敲门叫我们为罪来祷告，罪因为这样也都得到赦免。三节经文一样，都是藉着无时无刻随时随地感觉上帝敲我们的心门，所以我们必须用祷告来到回应。祷告就等于我们在地上的呼吸，是迎接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那个枯燥无力的心灵一个的重要的媒介。我们可以用呼吸来到比喻，正是想证明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中不能够缺少的。主耶稣希望我们藉着祷告来到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产生作用，带给我力量，赐给我们福气。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祷告大有果效。刚才弟兄去唱因着信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歌词里面都讲了好几个例子。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例子就是约书亚、以赛亚先知，他们经过祷告，神可以叫时间停顿，太阳、月亮都停下来，甚至后退。今次的经文，先知以利亚藉着祷告可以三年零六个月不落雨，三年半之后再祷告请求落雨，祷告落翻雨来，祷告大有果效。我们敢去讲这个祷告是不是圣经记载了，而且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使今天再没发生，我们都觉得我们有信心。何况上帝讲明，在圣经里面讲明话，约书亚记十章二十四节话，只是以前，只是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大家即使不再在祷告里面希望时间停顿，这些比较特别的祷告，但如果我们祷告是讲一些很实际的，更加埋身的，我们可能每一日都可能会面对的，我们会为这些事祷告，而这些事祷告的时间，我们仍然会有没有存着信心，我们自己有没有怀疑这样祷告得不得的，自己怎样开口去祷告，甚至站在讲台前面的这些牧者，这些传道人，当要在台上和弟兄姊妹宣讲的时间，我们有没有这样把握。我跟着要讲的就是祈祷治病这个的可行性。如果这段的经文真的讲祈祷治病的话，我老实讲，我真的解释不到，所以我不敢碰。结果我看了很多的释经书，我祈完祷，心仍然都是七上八落，不知道如何去写有关的讲章，所以结果上一次的讲道呢，我就避重就轻，将雅各书五章十五节这段经文真的略略过了去， 偷雞，不去解釋。因為照字面的解釋的話，這段經文很容易就被解釋為祈禱治病。但如果我這樣說的話，現實又怎樣呢？如果弟兄姊妹聽了傳道人所說的講道，他說祈禱可以治病，然後跟著大家醫養護老地去祈禱，結果那個病醫不好，那怎樣呢？當然我們可以很熟練地說上帝的手，上帝的旨意，但是大家會不會那麼容易去接受呢？大家會不會仍然有很多的問號在你的腦裡面，甚至讓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他們跌倒呢？我沒有法子好去解釋這段經文，但當我說完人間樂土之後，我還覺得有些事情我要牽掛住，似乎有些事情上帝是想我繼續去說下去。在這個大約個幾兩個星期的時間裡面，上帝叫我醒起五件的事情。這五件的事情讓我組織起來的時候，我就明白到原來發生的這五件的事情是印證我必須要面對這段經文去傳講當中的意思。我們就將這五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但這五件事情不是上個禮拜一次發生，而是我記翻起有五件事情，有些是這兩個禮拜發生，但大部分是之前發生，只不過我將它組織在一起。第一件事我記得起的，就是其中一位我很敬愛的，是我在神學院裡面學習的一位的老師，鮑維坤博士。大家都應該記得今年的大溫哥培榮會都是找了鮑維坤博士來當中，但我所記得的就是去年，不是今年，去年五月的時間，他接受了大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的團契邀請，你要跟一班的教牧同工分享一個兩日的一個講道的課程，講道題目就是從聖經經文睇，從聖經經文睇到信息的傳講。鮑博士用了很多聖經的例子來到去輔助解釋聖經文體，而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用了雅各書五章十五節，他原來跟我有同一個的問題，當信徒有病，我們祈禱，那個病是不是可以得著醫治呢？而鮑博士進一步的問題是，我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他的問題是，究竟雅各書五章十五節是不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呢？這段經文是不是真的在答緊祈禱治病這個問題呢？後來鮑博士給我的答案是，原來我們將這段經文的文字太過集中在字面解釋上，而忽略了整本雅各書一些重要的訊息，而這個重要的訊息就是靠一些的特別的字眼來到帶出整本的雅各書的訊息。首先我要解釋的就是十四節，猶太人用橄欖油來到膏抹病人，在當時來說真的有治病的果效，而當時的猶太人真的接受這個治病的方式。但是經文跟著說要叫埋教會長老，要叫教會長老來到抹油，效果是不是真的厲害一點呢？是不是因為這樣病真的醫好呢？這個是不是真的聖經說的，抑或只是我們現今天的信徒將我們今天的階級觀念放了下去呢？油膏抹原來不單止是治病的方法，而且還是聖靈充滿的意思，亦都是神同在的意思。我當時有點不明白，當我再想起我上一年聽完講座之後的一個星期，第二件事情又發生了，上帝在當日打開了我屬靈的眼睛，給我一個親身的經歷，給我知道什麼為之沒油，原來沒油可以等同於聖靈充滿。在我之前服侍的教會平安堂，他們在去年的五旬節的主日 舉行了一年一度的中英文的聯合崇拜。五旬節，如果大家知道的，就是新約使徒來臨的時間。五旬節當日就是聖靈第一次降臨的日子。當聖靈第一次降臨的時候，有很多很多人信主。當我知道我們的英文堂的牧師要為當日弟兄姊妹安排一個為大家抹油和祈禱的服事的時候，我真的嚇了一驚。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原來祈禱治病，除了祈禱用這個油抹，除了治病之外，還可以有聖靈充滿。但是這位牧師跟我詳細解釋了，詳細解釋了就告訴我們知道，原來祈禱，原來抹油的真正意義還有聖靈充滿。當我去跟我清楚地解釋了之後，抹油是可以象徵聖靈充滿，亦都是有神同在的意思的時間。到當日，我記得是五旬節主日的時間，他跟我一起站出來為弟兄姊妹抹油服侍的時候，我很記得當日的景象。很多弟兄姊妹站出來，當我抹油為他禱告的時候，當我問了他有什麼代禱事項，我真的看到聖靈充滿了在這些弟兄姊妹的裏面。當代禱者，即是我和他的牧師，為他祈禱的時間，我們都被上帝的愛來到感動到，不單止打開我們的心門，也都打開了被禱告的心門。上帝他親自進入了每一個人的心裡面，安慰他們，鼓勵他們，憐憫他們，愛惜他們。因為他們代禱事項裡面不是說治病，是說很多心靈上的傷痛。當他心靈上的傷痛說了出來，當代禱者為他祈禱的時候，每一個人的心靈的深處都被上帝他的愛來到觸動，根本沒有人能夠制止眼淚流出來做一個的回應。而身為代禱者的也都沒辦法不因為上帝他對所有人的大愛來到流淚。油膏抹可以指聖靈充滿，神的同在，而不是一定指疾病被醫治。那對解釋十五節，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覺得非常非常之有幫助。因為可以讓大家更加明白到救那病人那個救字究竟是怎樣。這裡的救字原來可以解釋為靈魂救贖的意思，而不是指身體疾病被醫治的意思，是將所有有罪的人拯救他的靈魂，這樣解。換句話說，這段經文其實所指向的就是為了一些人，他們被罪惡所捆綁，而教會的長執、長老、執事可以為他們祈禱。這些人只要再面對上帝的救贖是有信心的話，他們的罪亦都得到赦免，而他們亦都可以再次起翻身來，堂堂正正地做一個的上帝的兒女。這個救字我們說其實是靈魂救贖的意思，還有沒有其他的根據的？還是只是憑這段經文單單去推斷呢？答案是回應剛才我 call 牧師所說的說話，上一年鮑維坤博士所跟我們分享的說話，就是說在雅各書裡面，作者雅各用了好幾次救這個字來抒發同一個信息。換句話說， 救在十五節解釋為靈魂救贖，那我們看看雅各書裡面其他有個救字的究竟是否同一個解釋，或者是在雅各書裡面這個救字原來是改身體 救贖的話，那我們就沒得談。剛才所說的東西就是廢話。所以我們要看回雅各書在其他章節裡面救字是怎樣解釋。那在雅各書裡面還有四次是出現這個救字的，那我們逐個逐個去看。在雅各書一章廿一節，雅各書一章廿一節，所以你們要脫去一切的污穢和剩餘的邪惡，全温柔的心領受那所栽種的道，就是能救救什麼？我們靈魂的道。這個救字怎麼解寫到明白，救你們靈魂的道，不用解釋。二章十四節，我的弟兄們，沒有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這個講救。看看上文，有信心，沒有行為，益處。那你很肯定不是講身體被救治，都是講信心行為，即是講靈魂被救贖。四章十二節，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這裡講主耶穌基督，他設立律法論斷人，第一個人他能夠救人。既然講話他是講立律法判斷人，這個救人，救人做什麼？救人靈魂，沒有其他解釋的了，是不是？再看埋五章二十節，五章二十節，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這個救字亦都唔多解釋，講到明救係靈魂不死。四個喺雅各書出現嘅救字，都係唔係身體被救治嘅意思。所以我哋理由相信第五次出現嘅亦都冇例外。雅各書十五章十五節所出現的這個的救字是靈魂被救贖的意思，而十四節和十五節所指的病人，相信亦都是行為上犯了錯誤的基督徒。作者雅各對教會的長老執事，要向靈命成熟，是靈命成熟的弟兄姊妹，所以對這些靈命成熟的弟兄姊妹有這樣的要求，要他們將他向一些屬靈生命比較軟弱的弟兄姊妹來到回轉，為他們用油來到膏抹，讓聖靈來到降臨，上帝 會讓這班的弟兄姊妹同在。基督這樣說，只要他們憑著祈禱，憑著信心，上帝就會聽他們的禱告，這個靈命軟弱的弟兄姊妹一定可以回轉，他們的罪亦都得到赦免。而下文我們今天讀的五章十九到二十節，亦都是整本雅各書最後兩節的經文，明確地將我們怎樣去讓軟弱的弟兄姊妹回轉的重點帶出來，亦都成為雅各書的總結。十九至二十節經文這樣說，我的弟兄啊，你們中間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罪。這段經文很明顯是支持我們五章十四、十五節所說的病人，十五節所說的救字是為罪人在靈魂上救贖的意思。祈禱是可以叫人靈魂得到救贖，亦可以讓靈命軟弱的弟兄姊妹除去罪惡的感覺。依靠上帝，讓我們能夠重新得力，讓靈命軟弱的弟兄姊妹除去罪惡的重擔。但是在這裡聲明，千萬不要以為我們可以藉著禱告來操控上帝的手， 教上帝怎样做，以致我们陷入更加深的罪恶的深渊里面。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是能够改变事情，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这个神学思想就是，我们是神安设在大地的管家，我们是神安设在大地的管家。即使人后来叛逆了上帝，但是作为大地管家这个的任命，上帝从来都没有收回。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底下，他很期待我们这班属神的子民是能够按真理，在真理的照明底下重拾那个大地管家这个的责任。不过一个大地管家的责任，大家都要记住，不是凭我们办事的能力。一个称职的管家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按上帝那个的旨意来行事。祈祷是可以改变历史，塑造未来。不单止因为我们作为祷告的人有热诚、有持久、有坚定的祈求，更加重要的是祷告的方向是否按神旨意来祈求。我们经常都会为祈祷不蒙应允来到去苦恼。例如现在我讲的第三件事，就给我属灵生命上好有一个反省的机会。这件事大家都很有机会遇得到，就是当我们去团契一起去 barbecue， 去欧程、去旅行，甚至全教会去夏令会，都有机会面对天气不好的时候会落雨，大家都会祈祷，祈祷之后仍然都落雨。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上帝听不到我们的祷告，祈祷了，为什么仍然都会落雨呢？而当然有些更加极端的想法，就是说当然我们不够齐心啦，没有同心合意去祷告，甚至有些人说因为我们教会不合一，所以上帝不肯听我们的祷告。这一类的看法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惕，具果效的祷告必须是按神旨意来发出的祷告。当然我不是说期望天朗气清，这些的祷告是不合神的旨意，所以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千祈不要以为是。而我意思只不过是说，我们怎样去面对不蒙应允的祷告。我们要清楚明白，祷告的果效是必须按神的旨意来到祈祷。雅各他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呢十六节那里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留意这里他讲得很清晰，二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果效的，意思是二人的力祈祷是充满能力和成效显著的。而十七到十八节跟着就这样说，雅各又用了这个以利亚来到呢，是来到呢是做一个的例子。他说祈祷请求不要落雨，雨就即刻不落下来，三年半之后再祈祷雨就落下来。以利亚的祈祷不是为了宵夜食，不是为了 barbecue， 不是为了夏令会。事实上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了，就是以利亚的祈祷不是要天气改变，他最重要的是要影响当时的政局，改写当时犹太人的历史。上帝利用这次所发生三年半的旱灾，和三年半里面同时间发生的饥荒，是叫那个敬拜巴力偶像那个的亚哈王和他妻子耶洗别呢，是再得到他们应有的教训。因为亚哈王和他的妻子耶洗别教导以色列人敬拜偶像，远离耶和华神，还要逼迫那些反对以色列、反对他们那些要拜偶像的老百姓，以及指责他们那些先知。所以雅各称以利亚为义人，义人即是被神称义的人， 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时间呢，都强调过一件事，因信称义。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神就算我们是一个义人，所以以利亚是一个义人。但是义人不是代表品德完美的人的专利，义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换取回来的身份，原来只是单单相信耶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神就当我们是一个义人。这个身份非常之重要，亦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身份。在雅各书这里就讲出这个身份。而根据雅各书整本雅各书的主题，义人所指向的就是那些全心全意顺服神，真诚寻求行出祂旨意的人。当人和神的关系正常，再没有任何罪恶在人和神中间的时间，这些就是义人，这些义人所祈祷的，他们祈祷的就会大有功效，因为这些义人所要祈求的不会是为自己的好处，所以祈祷大有果效，非常之有力量。作为一个义人，顺服神是非常之重要，因为这样义人的祷告不求自己的好处，因此义人的祷告更加有果效。换句话说，要祷告有果效，祷告先不要祈求自己的好处，不理祷告的结果是怎样，亦都要顺服神的主权。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有好的天气来到 barbecue 去旅行去夏令会，完全没问题，只要肯定我们的祷告不求自己的好处。还要知道，即使祷告不蒙应允，亦要顺服上帝的主权，无需向人，无需向神追究责任。但是如果我向大家挑战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要追究责任的话，那又怎样呢？真的为什么我们有阵时的祷告不蒙应允呢？圣经经文话到俾我哋知道，要追究嘅系罪嘅问题，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其实呢个好简单，亦都只不过系义人身份嘅问题。如果义人身份出现咗问题，有罪恶，有罪恶喺当中，将人同神嘅关系阻隔咗。这些不是义人的祷告，点上帝垂听应允？要上帝垂听应允一些不是义人的祷告，是不是有些困难呢？所以如果大家要追究的，要追究的就是处理罪恶的问题，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回复义人的身份。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基督身体出现了毛病，基督身体即是哪里？教会出现毛病，是弟兄姊妹灵命上出现毛病，大家都有罪，所以彼此都要认罪。作为平信徒的弟兄姊妹，要向长老执事牧者来到认罪，长老执事牧者如果犯了罪的，也都要向平信徒的弟兄姊妹来到认罪，因为一个肢体出现问题，整个身体都要负责。只要认罪肯悔改，病就除去。病我们所指的是灵性上软弱的疾病。当然如果有阵时我们想到身体上的疾病得不得呢？是可以的，因为身体上的疾病有阵时都是因为罪而产生。因为这样，十六节下半节就更加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当大家彼此认罪之后，再没有罪在人和神中间做隔阂的时间，称了义的人的祷告一定大有果效。记得刚刚新移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在一间食品货仓做仓务员， 做倉務員，坦白啲講，即係乜嘢咧？搬貨嘅，就係搬貨。我揸嗰啲 forklift 啊，嗰啲嘢學嘅嗰陣時，但係好可惜，我唔識得用力，因為我都係書生出身。結果搞到我中指，右手嘅中指嚴重受傷。特別瞓覺嘅時候咧，第一早起身咧就係咁噶啦，唔方便俾大家睇，屈唔到埋，真係屈唔到，寫唔到字，因為右手寫唔到字。睇醫生，醫生話一係就做手術，因為拉傷咗條筋，所以同埋肌肉損傷曬。一係做手術，一係咧就唔好再做呢份工。咁啊，選擇咗唔再做呢份工，唔好做手術，因為只係冬天痛，所以忍下忍下，以為就冇事。隔咗幾年，我都冇理佢，又都係痛。雖然冇做呢份工，但係繼續痛。終有一日，忽然間好翻。當年係我已經開始咗喺神學院修讀嘅第二年，即係大約八年前嘅十一月。我選修了一科叫做 Spiritual Formation 的靈命成長的課程，其中一個 course 的 requirement 就是要我去一個三日兩夜的退休營。在退休營裏面要即刻做 report， 同埋要即刻跟其他同學分享。這個是當時間嗰個營冊裏面，我要即刻寫 report 喺裏面，然後即刻分享，同埋要講一篇道都添，就根據裏面嘅一啲嘅熟練嘅反省。所以不能夠帶回家做，也不能夠帶回家用電腦慢慢來砌，所以一定要用手寫。怎麼辦呢？我的手很不聽話，我當日就祈禱求神醫治，求神給我順利完成這個神學課程，承諾求主去使用我，因為我已經很肯定當日我開始讀神學這個課程不是出於自己的心意，是上帝呼召我去修讀，所以我將自己交曬俾天父上帝，請佢醫治我。真係由嗰日起，退休嘅第一日，我開始用手嚟到寫屬靈反省嘅報告。喺呢個時間，喺禱告之後，我右手嘅中指再冇痛過，直到我神學畢業為止。我琴晚睇翻，我自己喺度睇，一路喊。寫唔到嘅本來，我仲寫到咁長，我唔係嚇你嘅。每一版有空格嘅地方咧，都俾我寫曬，寫到最尾嗰版，啲字見得人嘅。不過舊年神學畢業之後，我的手又痛翻，不過是左手，都是中指，冇拎重嘢，唔係冬天痛，夏天都痛，而家都痛。上帝搞乜嘢？佢要學習啲乜嘢？佢要反省啲乜嘢？呢個就係第四件事想同大家分享。上帝佢要反省嘅係，即使是完全出於祂旨意的禱告，上帝亦都答允了我們的禱告，而我們亦都知道一切的主權是在上帝的裏面，祂可以有機會因著某些原因拿走祂所應許的。千萬不要以為上帝應允我們的禱告就代表上帝聽緊我們的吩咐，大家要清楚知道主權仍然在上帝那裡，我們要完全順服上帝的主權，我們仍然順服上帝的主權。我雖然左手中指現在是痛，但大家放心，我知道有什麼辦法令到不痛，很簡單的，原來因為這次不是一些什麼，是因為自己年紀的問題，做下運動就可以了。如果大家真的有這樣的 chicken finger 的話，夜晚手指做運動啊，臨瞓之前在被竇裏邊喐下喐下得噶啦，喐三分鐘咧，第日朝頭早唔痛嘅，即係因為你朝頭早先痛啊嘛，係因為隻手夜晚即係血行得唔好啫，只不過係 唔好意思啊，题外话，一本现代嘅神学科籍都出咗嚟嘅，一本神现代嘅神学嘅书籍叫做《Cat and Dog Theology》，中文翻译为咧《猫狗神学大不同》。我睇到一只狗同一只猫嘅对话，嗰只好骄傲嘅猫就咁样话：我嘅主人好锡我，好爱我，好宠我，供我食，供我住，因为我是他的上帝。 You exist to serve me， 只猫这样说。而对主人有谦卑的狗就这样回应只猫：主人锡我，爱我，宠我，给我住，给我食，是因为他是我上帝。I exist to serve you。 供应给我们的是我们天父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所以我得到供应。这个是一个顺服上帝的功课，也都是让我们能够清楚我的第四个属灵反省，谁才是那个主。上帝是我们的主，不是我们是上帝的主，所以我们信服。最后一件事，作为今天讲道的总结，也都是父亲节同父亲节有少少关系。我认识一位的年轻人，他每天都会心痛，痛了十年，全温哥华的心脏科医生都知道有这个病例，因为全国卑斯省甚至全加拿大都没有类似的病例。这位年轻人他可以日日这个年轻人可以一日一痛，尤其是夜晚睡觉的时候，每晚一定痛醒，跟着手脚同时抽筋，每晚他竟然要用闹钟闹醒自己，预备准备心痛和准备手脚抽筋。如果他不教闹钟的话，他在梦中的时间突然间心痛加上抽筋，在没有预备的底下他就会更加痛苦，甚至休克死亡。所以他每晚校定闹钟闹醒自己，等候心痛和抽筋的来临。他患的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天生多了一条肌肉在心脏那里，他去看医生安排做手术切了他，几个月又生出来，如是者几次，医生最终都说没得医。他可以活到这样的年纪，已经是得到这个病的病人之中最长寿的一个。这位年轻人三十岁都未够，竟然是全世界得到这种病最长命的一个。而唯一医治他的办法就是叫他在跑步机上跑步，跑到心脏差不多负荷不到的时间，可能令到他心痛那条肌肉断了都不定。不过医生警告说，这个实验可能令他心脏负荷过重而突然死亡。年轻人最终决定去试下这个这么荒谬的实验，他试了五次，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去做，五次都做到死下死下，整个人 bad out 了，晕了，不过死不去，因为每次都有医生在隔离，医生即刻救回他。晕了醒了再验，条肌肉仍然在，结果每晚仍然都是心痛。直至去到去年应该是六月的时候，去了一个退休营，这个退休营主要是当读圣经和祈祷的，其中主要读圣经的方法就是我现在用的 TWA 的方法， Time with Abba 这种的灵修的方法，希望跟神有更加亲密的关系。结果发生了一些事，头一个晚上他竟然可以一晚睡到大天光，没有试过心痛。为什么？就是当我祈祷的时候，因为不只是自己的祈祷，都会跟其他一起祈祷，天父上帝藉着一个跟他祈祷的代祷者向他提醒，要他跟父亲的关系复和，只可以寻求上帝的医治。 原来他和他爸爸由细个到大个，由童年开始，就有很多很不开心的事在里面，有很多的心结，有很多的破口，有很多的伤痛，而且还有很多的苦涩，彼此不谅解，没解谈。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郁结，而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好，一家人经常吵吵闹闹，彼此埋怨。即使这位年轻人十年前信了主，情况仍然都没有改善，以致这位年轻人和神的关系也都搞不清楚，以致到甚至曾经面临破裂的边缘。在这一次的祈祷退休营里面，年轻人明白到只有和父亲的关系复和，才可以和神的关系复和。因为这样，这位年轻人在神的面前认罪，他在面前跟神说，当他出回这个退休营之后，他承诺会跟父亲重建关系。由那一晚起，这位年轻人一晚睡到天光。我上个礼拜五再跟他聊天，仍然都是一晚睡到天光。在这个时间，我想跟大家想一下，上帝究竟医好他的先天性心脏病先呢，定是上帝医治他心灵上的创伤？我给资料给大家的是，这位弟兄仍然都看医生，医生从个照片到看都告诉他，即是照的照片告诉他，他的肌肉仍然都还在，他的心脏比平常人大了 20%， 但是他今天没有心痛。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你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信息在你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中领受多少，但是神你的能力一定能够浮备我们，至到我们当中能够清楚明白你藉着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得多少。我们都知道我们众人都没有力量，我们凭着祷告去到主你的跟前的时候，你就教我们怎样做。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祷告蒙应允，但从今天早上我们得到的信息，乃是我们同天父上帝的关系复和，上帝才能够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大胆请求主你在当中，让我们众人能够同神你的关系复和。如果当中我们众人是同神你的关系破裂了，或者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同神的关系去到点的时候，我们首先踏前这一步，求神你和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主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再次建立。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要和神的关系再次建立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重要，我们就将我们属灵生命交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着神你自己那个带领，能够恢复过来，以至到正如我今天早上从卑微的孩子身上所见到这五件的事情，也都让众弟兄姊妹见到同样在弟兄姊妹出现的事情的里面，以至到从发生的事情的里面，他能够见得到主里面，以至我们和神的关系得着复和，我们藉着祷告能够达到主你者跟前。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